感谢你们邀请我来讲道。本来应该是一月份来的，但是神的计划要我在六月份来讲这篇道。这篇讲道是准备在一月份讲的，但是无论是一月还是六月，这份讲道都是适用的。今天的正道经文非常的短，大概是我所知道最短的正道经文之一，但这个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个经文是极其美妙的一段经文，这可能是圣经中最有名的经文之一，甚至可能是最家喻户晓的。就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样，但我们不是在这里讨论到底哪一个最有名，我们是在讨论我们真的明白这经文的意义吗？许多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，特别是生活在大城市，像新加坡、悉尼、旧金山等，他们往往不熟悉农场动物、农作物、野生动物等等这些东西。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个文章。一个人问一个年轻女孩说，牛奶从哪里来的呢？她的回答是从超市来的。对澳大利亚的儿童来说，农场生活体验帮助孩子认识农场和农场的动物。当我们在澳洲有外来的游客时，我们通常会带他们到一个野生动物园去看袋鼠、考拉等，还有一些特别的鸟。在博士的时候，我们也有看到剪羊毛示范，这些都是非常有趣的。看诗篇23篇，还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东西，很多景象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陌生的。今天我们只看诗篇23篇第一节。若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可以在未来继续看23篇以后面的内容。诗篇23篇一开始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第一个词是耶和华。我们可能会问一些问题，比如耶和华是谁？他是怎么样子的呢？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牧者？当我们读到这一句话，读到耶和华时，这是我们可能会想的问题。作为牧羊人的大卫，他知道羊的生活取决于牧羊人，在有些牧羊人的照看下，羊茁壮成长，看起来健康强壮，而另一些牧羊人则令羊吃苦受难。所以当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们要想到，我们要思想耶和华，渴慕他。 你在网上看天上的星星，在城市里你可能看不到很多的星星，我们曾有从新加坡来的游客，他们想要去Cook Beedy 这个很偏远的地方，我们租了一辆公交车，在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，没有城市灯光的地方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，在天上，在那样一个黑暗遥远偏远的地方，在晚上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。在白天你也能看到许多很壮观的景象，这对城市来的旅客，大城市来的旅客来说都是非常新奇的。当你驾驶在澳洲内陆时，你能看到极远处的景观，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当看到自然界的壮观和壮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。神太伟大了，他是造物主，是我们的牧者，所以我们属于他，因为他造了我们，我们属于他，因为他救了我们。当我们仰望主，我们是属于他的，他造了我们，他还救了我们。借着羔羊的血救了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宝血。我们不是以能败坏的金银得赎的，而是以主耶稣不可败不可朽坏的宝血。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不配，我们配得的是死亡和审判。因为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在伊甸园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一天，他们就注定要死。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，都在这样的罪恶里，都死在这样的罪恶里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也没有。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因着主耶稣，但因着神的恩赐，他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这是他的恩赐。当我们有庆祝生日的宴会或其他的欢庆时，当我们收到礼物时，我们要感谢对方，而救恩是神对我们的恩赐，这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。如果比如你送我生日礼物，我对你说我可以 我可以付钱买这个礼物吗？你一定会觉得很受辱。因此祭物是神对我们的恩赐，神为我们付上了代价，以他爱子的血为代价。这就是神的恩典和慈爱。神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足够为我们偿还罪价，因此我们属于他。你确定神是你的牧者吗？接着我们来看我的牧者这个词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章，约翰十章的上文是约翰福音九章40-41节，也就是约翰福音九章的最后两节。约翰福音九章40-41节说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，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接着就是约翰福音10-5节。约翰福音10-5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进羊圈，不从门进去，倒从别处爬进去，那人就是贼，就是强盗。当我有兴趣圣地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是用石头建羊圈的，是非常坚固的。然后在中间他们会开一个门，牧羊人是睡在门口的。所以如果有羊想要出来的话，他要经过牧羊人，要踩着牧羊人出来的，所以牧羊人一下就会发现的。所以牧羊人是睡在门口的，是从门口进去的。十章第二节说，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。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，看门的就给他开门，羊也听他的声音。当一群牧羊人把他们的羊都放在同一片草地上，当晚上他们要把他们的羊带回去的时候，这些羊会听他自己牧人的声音。所以早晨牧羊人会 叫羊出来，而羊也认得他的声音。因此羊知道他牧人的声音。既放出来自己的羊来，就在羊前头行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羊不跟着生人，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所以如果你作为生人要去喊，要去领那些羊，那些羊是不会认得你的声音的。因此羊和他的牧人有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接着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一到十五节，耶稣继续的解释道，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抓住羊赶上了羊群。雇工逃走，因为他是雇工，并不顾念羊。雇工并不在乎羊的性命。但是羊的主人就会为羊去拼命。来保护他的羊。而雇工他并不顾念这些羊的性命。雇工只在乎他们是否拿到工价，并不顾念羊。而耶稣说，我是好牧人，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他说我认识我的羊。就对外国人来说，亚洲人可能看起来都差不多，除非你真的认识那个人，那你就知道，你就认识他，你就认得他，你就不觉得他跟你就不会把他跟其他的亚洲人混淆了。我想对亚洲人来说也是这样的。约翰福音十三十五节，正如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，并且我为羊舍命。主耶稣说他认识他的羊，认识每只羊的细微的不同。而他的羊也认得他牧人的声音。并且他说他为羊舍命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他为了他的羊舍命。所以有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，我们真的属乎他吗？ 我承认他对我的权威吗？我承认他对我的所有权吗？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我们就可以和大卫一起真实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我很高兴他是我的牧者，他做了我的牧者五十几年了，我知道他关心我，并且一生一世地引导我。这是极为美妙的一件事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接着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这句经文的两小段是互相关系的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所以我必不致缺乏，或者说我必不致缺乏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这是一个多么蒙福的想法，这句话表达了大卫对主有怎样的信心。大卫曾经做过牧羊人的大卫王，他像任何一个牧羊人一样，知道只有在牧羊人的细心照顾下，羊不会缺乏任何东西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但是我必不致缺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这意味着不缺乏任何东西。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在牧羊人的细心照顾下，羊得完全的满足，不再有任何的渴望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必不致缺乏，不是指哪些呢？不是指神的儿女永远不会有缺乏或需要。耶稣说，耶稣在约翰福音16:33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我们有困难，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考试不及格，可能在工作上也有不顺利的事，这些事仍然会发生。所以这句话不是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困难，在以以利亚先知为例子，在列王记上18时，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与巴利的先知对抗中得胜，然而在19的时候，在19的时候，他就受到很大的困，遭遇很大的困难。所以你看到，即便像以利亚先知这样一个人，都会经历困难。还有像宣教士大卫·李文斯顿，在近代宣教史中被誉为非洲之父的大卫·李文斯顿，他深入非洲内陆，他说 在非洲内陆时，他说，在晨光熹微中，我向北方辽阔的平原望去，万村千村万户，炊烟袅袅，见不到宣教士的足迹，却没有宣教士踏到过，有谁肯去把福音带给他们呢？他作为非洲早期的宣教士，在非洲经历了许多的困难险阻。然而，他致力于非洲的福音宣教工作，将文明与基督福音带入非洲。鼓励他的是神的话语，就如主耶稣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我并不是缺乏，也不是指物质上的繁荣，因为物质繁荣不是神祝福的证明。神可能祝福你，使你极其富有。但我们要想想老底家的教会，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说，你说我是富足，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老底家教会以为自己富足，一样都不缺，然而神说他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。再想一想那一位年轻有钱的官，他去问耶稣如何得永生，耶稣说要守诫命，他说他都守了。接着耶稣看着他，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样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然而这个年轻的官没有去跟从耶稣，他沮丧地走了，因为他极其富有。大卫说，我不致缺乏的时候，不是指物质上的。那我们再看看我必不致缺乏这句话，这句话的意思是信徒必不缺少他主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管理，因为主是信徒的牧者，他不缺少主的照顾和管理。任何群体的福利完全取决于其主人对他们的管理。一位解经家，是一个解经家是。 一个解经家说过一个故事，说在一片草地上有两群羊，一群羊，他的牧者照顾他们极好，使他们有好的草，有好的水，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，使这些羊健康强壮。然而另一个羊群，他的雇工不关心他的羊，没有好的草，没有好的水，羊很瘦弱，只能透过栅栏看另一边的羊群。人生是赐人生命的主，使他们的命运有所不同。约翰费洛克菲勒，据我所知是世界上第一位亿万富翁。当他生病的时候，有一次他生病了，他只能吃牛奶和饼干，他意识到钱不是一切，并开始将他的钱奉献给主，帮助穷人。他成立了一个洛克菲勒基金会，然后他开始睡得好，吃得饱，享受生活。医生曾说他会在45岁之前死亡，然而他一直活到了98岁。因此他享受了极其长寿的生命。相反的，一些最贫穷的人却有最深厚的平安和安宁的喜乐。我有幸在非洲做过一段时间的主工。我在非洲有幸认识很多不同的人，在那里的教会，有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教会，可能要走3个小时、6个小时，要走很远的路，但他们却是很喜乐的。他们住的房子也非常的狭小，但他们很喜乐，他们在主里喜乐，他们相信主的救恩。因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牧者，他们必不是缺乏。他们知道在神的照顾下能得完全的满足，他们可以像保罗那样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一个好牧人会早早起床查看他的羊群，随时关注他们，以确保羊一切都好。当我大概十四五岁的时候， 我的父亲，在宠物店。我父亲带我去水族馆看鱼。后来我就从养鱼人那边买了一些热带鱼。后来我作为学校报刊的成员之一去采访那个养鱼人，我问他你养鱼最大的担忧是什么，他最担心的是停电，一旦停电空气泵不能运转，鱼就会死的。他说他非常的担心停电的情况，甚至在晚上都会起来查看是否有电。从他的话我知道他是这些鱼的主人。同样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好牧人，他也时常关注他羊群他子民的福利。诗篇121篇1-4节，诗人说：“我要向高山举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，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，保护你的必不打盹，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，也不睡觉。神会看顾你我。”作为我们的好牧人，他关心我们，即便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即便我们在地上有苦难，我们也不会缺乏他的细心照顾，让我们渴望他。他看顾我们。我父亲有三个兄弟，他的弟弟是曾经是一位牧师，但由于是在二战的时期，他没有机会受到正当的神学训练。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一个镇上讲道，他问我是否要跟他同去。我说当然愿意，因此我查看我的自行车，就我检查好我的自行车就骑上车，大概骑45分钟到一个镇上，到那个教会里。在那个教会里的人我都不认识，那时候我还是个青年人，非常的害羞， 所以我就躲在最后一排的不起眼的角落。那一天讲到的内容我其实记不清楚了，我只记得一个遇到故事，是有关诗篇23篇第一节的，关于这个遇到故事是关于一个在苏格兰的牧童，这位苏格兰牧童每天早晨很早起来领他的羊出来，他将羊领出来，确认羊有新鲜的草吃，有新鲜的水喝。然后他要去，然后他去上学，下午再回来领他的羊回羊圈。一位宣教士到那个地方宣教，他认识这位牧童，他教导那位牧童，教他诗篇第23篇，他告诉他主耶稣就是这位好牧人，他将耶稣来招罪人，为他们的罪而死的福音都跟他讲明清楚，并一个简单的方式教导他将这个福音牢牢记住，还教他背诵。就是记住诗篇23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在英文中或者在在英文中这句话是五个字母，因此他教这位牧童每背一个字就用右手握住左手一个手指，这样牧童就记住了。后来这位宣教士走了，牧童继续他的生活，他牧羊人的生活，直到有一天他没有回来，他的母亲母亲十分担心，第二天早晨出去找他了。牧羊的山有些地方是非常危险的，他们到处找他，他们在悬崖底下找到他，他已经去世，他们在那个悬崖角上看到那个死去的牧童和一只迷失的羊，原来他是要去救那只羊，因此丧命。 然而有一件事非常的奇特，因为那牧童紧紧地用右手握住左手的第四个指头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是因为他在背诵英文中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在英文中，我的是在第四个字母，也就是在第四个指头。所以他在临死的时候在背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他知道主是他的牧者。当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还不是真正的信徒。直到几年以后，我才成了信徒。我要你们思想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他是你的牧者。我祷告，求主，让你们都够，坦然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知道他将看顾我们，我们必不至缺乏。困难可能我们仍然会经历困难，然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他会看顾我们，为我们预备，来到他的面前，坦然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愿我们一起祷告。